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14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表示，针对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人事件，北京已经将6名中共官员从英国撤走，包括中共总领事郑熙元。
克莱弗尼话，一周前，英国外交部向中共政府提出了12月14号的最后期限，要求中共6名官员放弃外交豁免权，以便他们能够接受英国警方的讯问。中共大使馆根据北京的指示通知英国政府，警方希望讯问的其他涉案人员已经离开英国或即将离开英国。这个表明我们对法治的坚持，对这些事件的严肃态度已经产生了影响。我们将继续在世界舞台上和国内遵守法治，我们希望其他人亦能够这样做。10月16号，在英港人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前举行反对习近平的抗议活动时，一名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遭到领馆人员的袭击，英国警方将港人救出。克莱弗尼声明强调，自由表达的权利，包括抗议和讲出自己看法的权利，对我们的民主生活绝对重要。中共撤走这些外交官的决定，被认为是试图缓和争端，避免中英之间进一步针锋相对的交锋。英国官员明确表示，中共驻伦敦大使馆完全了解，如果外交官不同意参与警方的调查，这样将有进一步后果。克莱弗尼说，英国人遵守法治，尊重警察行动的独立性。如果警方确定有理由指控官员参与该事件，我们准备采取坚定行动。我们期望所有在英国的外国外交官和领事人员都有一定的行为标准，无论他们的特权和豁免权如何。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允许各国在任何时候撤回领事职位的成员。然而，我感到失望的是，这些人将不会被约谈或面对司法程序。尽管如此，那些对曼彻斯特可耻场面负有责任的人不再是派驻英国的领事人员，这个是正确的。
CNN 14号报道，俄罗斯顿涅茨克民兵指挥官亚历山大表示，俄罗斯军事当局意识到他们的资源有限，而在西方人道主义和军事援助的支援下，乌克兰亦都正持续削弱俄罗斯的军事成果。如果战事再次升级，俄方可能不得不转移选择，以核武器击败乌克兰。
目前北约国家都以军事援助的方式间接援助乌克兰，但一旦北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俄罗斯就可能会部署核武器。亚历山大说，俄罗斯缺乏使用常规武器与整个北约作战的能力，这个亦是动用核武成为俄罗斯唯一选择的原因。普京先前曾经表示，可能会改变其不动用核武的军事方针。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汀上周发出警告，表示普京正在抗争和现代化他的核武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3号在基辅一处防空洞受访，他强调俄罗斯仍希望突破乌军防线，深入乌克兰腹地。俄军可能在明年1月底或2月底恢复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库列巴说，目前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飞弹攻势已经将整个乌克兰都变成前线战场，不管你是军人定是平民，都会被俄军攻击。外媒记者提问，目前更注重军备供应定是能源供应？库列巴表示，军备和能源都非常重要。
一直以来，为了避免激怒俄国，使俄乌战事扩大，西方各国都只是对乌克兰进行军援，并否认派兵直接参与俄乌战争。但近日有报道曝光，英国海军陆战队曾经多次在乌克兰执行高风险的隐蔽行动。
据英国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消息，英国国防参谋部副部长及前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马戈曼爆料，承认英国海军陆战队曾在乌克兰参与秘密行动。早前已有报道称，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5突击队在今年4月派了300名成员到乌克兰基辅重建英国外交使团，并在高政治与军事风险的高敏感度环境中执行经慎重考虑的行动。而马戈曼的言论表示，首次有英国高级官员证实了英国海军陆战队被部署到乌克兰，并暗示英军在乌克兰直接参与了战斗行动。但报道亦说，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说，部署陆战队的目的只是支援英国在乌克兰的外交任务，同时强调陆战队并没有参与任何战斗任务。
14号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晶片技术公司安谋确定英美两国不会批准他向中国出口技术的许可，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巨头将无法购买一些最先进的晶片设计。
知情人说，这个是安谋首次先发制人，决定不能够将其最尖端的设计出口到中国。安谋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供应商。安谋今年推出了名为 Neoverse V2 的下一代数据中心晶片技术，以满足 5G 和联网设备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安谋的晶片属于亚瑟纳尔协定范围内的美国原产技术，需要华盛顿的出口许可证。据该协定规定，中国公司被禁止购买 Neoverse V2 及其上一代产品 V1。 亚瑟纳尔协定是1996年由包括英国、美国和欧盟等40多个国家签署的协定，旨在管制传统武器及军商两用货品的多边出口管制机制。两个月前，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套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共出口先进晶片或技术外，还禁止向中共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计及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如果得到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将迫使中共的晶片制造倒退多年。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 咨询公司的专家特里欧罗说，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亦更新了对安谋技术类型出口的限制。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关键公司包括安谋等 IP 核心成员，必须确定其产品中提供的功能是否达到或超过新的商业法规中的技术要求。中国公司严重依赖安谋的设计来构建从智能手机到服务器的设备。目前美国正试图争取晶片行业的重要欧洲和亚洲盟友，尤其是荷兰和日本，对晶片设备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据彭博社12号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日本和荷兰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宣布，他们将部分采纳美国10月推出的对中企的限制措施。
马斯克将会拍卖 Twitter 家具和总部的其他物品，原因是该公司拖欠了租金。14号下午，华盛顿邮报宣布将会大幅裁员。
据 Fox Business 13号报道，推特将拍卖其总部的家具及其他物品。该公司为削减成本，其旧金山总部和在全球其他办公室的租金已有数周未支付。该公司已经收到了房地产管理公司的投诉，比如拥有推特旧金山总部的 Sunstein 公司。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说，此前马斯克一直在试图重新谈判租赁协议的条款。据组织这次拍卖的 Heritage Global Partners 称，这次拍卖将在2023年1月17号开始在线上进行，并在次日结束。 Benisho 主持人约翰逊爆料，14号华盛顿邮报首席执行官宣布大规模裁员，该报今年损失50万订户。有网友说，川普不在白宫了，他们没什么可报的了，他们不会触及真正的新闻，这个是因果报应。还有网友感慨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成为真正的记者很重要，而不是听从命令或叙事。
14号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宣布，拜登政府计划明年试行对入籍考试部分内容的改革，使其更标准化。
移民局称，试行的测试将包括对英文口语部分的改革， 目前这一部分尚未标准化，公民考试部分将在移民局专家审查后作出更改。考试的另外两部分，阅读和写作已经标准化，并将保持不变。据介绍，试行的公民部分预计将以多项选择形式重新设计，而不是填空。目前申请入籍的公民必须学习100个公民考试项目，并要求正确回答10个公民问题中的6个才能够通过。负责管理入籍考试的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将在2023年进行为期5个月的试点。如果有1500名自愿参加试点考试的公民班学生报名参加，他们在试点考试中的分数不会影响他们入籍。川普政府执政期间加大了公民身份测试程度。去年拜登取消了川普时期的公民入籍考试，恢复到以前的版本。移民局局长贾道在一份声明中说，入籍考试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关键一步，我们将继续改进和更新我们的入籍测试，确保它与行业测试标准一致。2022财年，移民局批准了超过100万移民的入籍申请，约为15年来最多的一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